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里继续的与我们逐节的查考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次他要教导我们关于审判的真理。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找到第一节，我们看到第七节。好，请一起查考这段经文吧，求主帮助我们渴慕他的话语，经常默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查考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和第二节里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现在呢，有些人说，哎，我们将要经历的这个迫害，就是所谓的大灾难的，这就是神报仇的日子了，他呢已经临到我们了。他们甚至会写信，让人误以为这信真是保罗所写的。信里面呢写道，啊，是啊，这些人说得很对啊，这就是报仇的日子，你们千万不可以相信任何假冒我的名所写的信。在这卷书信的最后呢，保罗做了一个注解，我亲笔签署着信，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由于他们所收到的这些假书信呢，并不是保罗亲笔签署的，所以呢，他就提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亲笔签署那些他所写的书信，这就是保罗的一个标记。虽然他是口述，然后呢由别人撰写的，但是他都会在信末的地方呢亲笔签署他的名字。这样的话呢，这些信就具有威信了，人们就会知道这个信呢确实是来自于保罗。因此呢，你们不要被某个人的言语或者是冒我们名字的书信所影响，而使得你们的心灵惊慌，悟性主的日子已经到了，或者是现在就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第三节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因此在主的报仇与烈怒降临世上的日子以前，一定会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就是离道反教。现在呢，离道反教这个词呢已经被一些人认为是离开这个意思，但是呢仍然有一些人试图要将它与教会被提产生关联，好让他和离开扯上一些关系。其实呢，那么做事会出问题的。只有把它当成是很明确是一件可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提到它，而不会试图要对它抱持某个立场。然而呢，我们真的都知道耶稣在说到他的再来的时候，他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是路加福音第18章的第8节。他是非常质疑。然后呢他又说，只因世上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这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12节。因此呢，耶稣似乎是在暗指离道反教。那么我个人相信呢，这样的离道反教现在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我看着耶稣基督的教会的一般的情况的时候呢，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离道反教。当我看见这些教会为着公开承认呢同性恋者行按手礼的时候，以及那些参加抗争活动反对良善与正派的牧师，当我阅读他们的声明呢，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离道反教。像我们呢这样的教会却是例外而不是惯常的通例。虽然今天有很大的离道反教，但是之后呢一定会有第二次事件在大灾难之前发生的，那就是大罪人沉沦之子，他一定会显露出来。这位大罪人沉沦之子就是通常所称为的敌基督。这个沉沦之子的封号呢是一个很有趣的封号，因为他呢真的是撒旦的儿子，甚至可以说就像耶稣是上帝的肉身，所以呢敌基督就是撒旦的肉身。可能更实在的说，就是撒旦会夺取一个身体，或者是接管一个身体，就像恶魔能够附在人的身体上，所以撒旦自己就会住在身体里面，因此他就被封上了沉沦之子的封号。现在呢，有另外一个我们知道的人，撒旦接管了他的身体，而那个人呢，就是加略人犹大。圣经说撒旦进入犹大的身体，哇，这真是很有趣。耶稣竟然称加略人犹大为沉沦之子。现在呢，撒旦又再一次的掌控了一个身体。在启示录第13章，撒旦告诉我们，他将他所有的权势、所有的权威、所有的军权都给了敌基督。现在呢，他将世界给了他，因为世界属于撒旦。你还记得耶稣来是要买赎这个世界，使得他呢归还给上帝。他来是要赎回这个世界，但不是借由向撒旦屈服，而是借由在十字架上付出赎救的代价。但是呢，撒旦要将他的军权、他的权威、他的权势给予了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这个大罪人要统治世界，他头3年半的统治呢，将会是世界上非常昌盛繁荣的时期。他们将要高唱欢乐岁月再现啦这个人是一个奇迹的缔造者。这个人呢，为纷乱的世界局势带来了非常了不起的解决方案，他终结了世界的经济困境和经济不振的状况。这个人也结束了所有可怕的战争，而且呢，带来了和平与繁荣每一个人都有工作，事事顺利，全世界都将拥戴这个人为救世主。他的辉煌成就之一将是在耶路撒冷重新修建圣殿的问题上呢，带来和平的解决方案。现在许多虔诚的正统犹太人，他们都非常热烈的渴望着重建圣殿。但是呢，也有很多其他的犹太人，他们真的是不在乎。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存在着，主要就是圣殿山是受到穆斯林的控制，回教徒的圣地岩石圆顶清真寺似乎呢就是耸立在圣殿山的中央，因为他们觉得穆罕默德在他整夜骑马离开阿迪那之后呢，他就是从那一块岩石升天的。 有许多人哭泣着盼望能够回到圣殿山的以色列。这件事让以色列的领袖们就是深感到忧虑不安了，因为让他们烦恼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他们不希望涉及到宗教的问题里面去。他们知道如果采取公然的行动而抵制穆斯林对于圣殿山的控制，这就会促使穆斯林的回教徒发动圣战来抵抗犹太人。虽然犹太人在过去都能够在他们对抗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战争当中呢支持得住，但是他们并不想要去应付虔诚回教徒的宗教狂热行为，以免呢毁灭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因此呢，官方的政府看法就是顺其自然吧，不要再兴风作浪了。所以呢，这件事到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那个大罪人沉沦之子，当撒旦将世界的统治权交给他的时候，他将拥有的其中一样东西呢，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因为他将要提供一个合约给以色列。请你现在注意啊，他将会说啊，在圣殿山的北边还有许多空地嘛，你们可以在圣殿山的北边重新修建你们的圣殿。我们唯一要做的呢，就是在圣殿山的中间筑起一道墙，将岩石云顶清真寺留在圣殿山的南边。你们呢，可以在北边拥有10到15英亩的整片空地，重新修建你们的圣殿。穆斯林的回教徒会感到很满意，因为他们保住了他们的圣地称号。而犹太人呢，也会感到很满意，因为现在他们在圣殿山有地方可以重新修建他们的圣殿了。我真的相信很快就会显示出来，并且能够得到保证。所罗门的圣殿确实是坐落于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北边，大约是222英尺，大概是100多米，所以他们会感到非常的满足，因为他们能够在所罗门圣殿的遗址上重新修建他们的圣殿。现在呢，有几处有趣的圣经经文多多少少都证实了这个理论。当先知以西结被圣灵充满穿越时空，他看见了将要被重新修建的圣殿，但是这个圣殿呢却还没有被修建，而以西结就做了测量。耶和华给了以西结一把尺，然后对他说，现在测量一下这个圣殿围墙和庭院呢等等。因此呢，当以西结正在测量的时候，他说，我测量这道围绕着圣殿的围墙长度是450米。他又说，这道围墙是要将神圣之地与亵渎之地分开。更加有趣的是，岩石圆顶清真寺竟然将亵渎的话用阿拉伯文在它的顶端写着，神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这句话呢，真是对耶稣基督神独生子的一个明确的亵渎。在启示录第11章也有另外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相当有趣，因为约翰也受到了圣灵感动，被带到主的日子。他在那里也看见了要被建造的新圣殿，就像是以西结被告知要去测量圣殿一样。有一根苇子赐给约翰，当作是量度的杖，并且有话对他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因此岩石圆顶清真寺将会耸立在 被重新建造圣殿的外面院子之中。因此当敌基督兴起的时候，他就要与以色列国订立盟约。那毫无疑问，这个盟约将会包括他们拥有重新修建他们圣殿的特权，以及建筑这一道围墙，使得双方满足。然后呢，全世界的人都会说，哇，这不是很美好吗？这个人真是一个才智出众的人。有谁会想到这样的解决之道呢？然后呢，他们就会将那个人当作是救世主来崇拜。但是在三年半之后，这个大罪人将要回到那座要被重新修建的圣殿。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这里呢，要向我们说明这个情况。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四节说，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而那个人呢，就是这位大罪人沉沦之子。他抵挡他自己，他高抬他自己，超过一切，自称是神，或是受人崇拜，并且是超过一切受人敬拜的。你还记得在以赛亚书的十四章，当以赛亚预言撒旦的堕落的时候，他这样说，哦，路西弗，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然而上帝说，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但是敌基督在这里呢，却做着同样的事情，他高抬自己超过一切，自称是神，或是受人敬拜啊，他自称为神，坐在神的圣殿中，向众人展现他自己，并且告诉众人他就是神。换句话说呢，在三年半之后，在圣殿被重新修建之后，他将要回到耶路撒冷，坐在至圣所中，向众人宣称我就是神，并且要求世人将他当作神来崇拜。这就是在但以理书当中所称的行毁坏的可憎之物，或是会给世上带来毁坏的最后可憎之物。就凭这一点，神就会倾倒他的审判与烈怒。就凭着这一点，盛满神愤怒的杯子将会满到溢出来，这是最后的一根稻草。这就是在圣经中说的非常出名的三年半大灾难期间神对世上进行的审判。因此保罗说，不要认为这就是大灾难，以为大灾难现在出现了，你们的心灵不要受到惊慌啊！没错啊，它是很严酷的。是啊，你们也将会真的经历许许多多的逼迫，但是在属灵上的离道反教、大罪人、沉沦之子被显露之前呢，大灾难是不会来的，神的审判也不会临到。保罗向我们稍微说了一些 这个沉沦之子将会做的事情。因此呢，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大灾难是不会来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五和第六节，保罗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换句话说呢，会有一道力量，将这个大罪人的势力向后拉，将这股黑暗的力量拉开，以免这个世界完全被他接管。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第七节，保罗说，因为那不法的引张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因此呢，虽然黑暗的势力和力量正在世界上进行着，但是呢，也有一股拦阻的力量在拦阻着他们，让他们呢无法完全的接管这个控制权。可问题是，这个拦阻他们的力量是什么呢？有人说那是圣灵啊，那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圣灵住在什么地方呢？就住在教会里。所以我真的相信，主要把教会提走，就是下一个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个事件呢，一定会在最后的一连串事件发生之前就会发生。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查考呢，就到这里了。下一次节目我们仍然是查考帖撒罗尼迦后书，请您能够安排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也欢迎你能够给我写信，分享你听了节目的感想，也可以发电邮或者短信到环球电台跟我查克弟兄联系。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指出，下一个重大的事件呢，就是教会被提。你是否期待这一天的来到呢？当这一天还没有来到之前，让我们在主里警醒度日。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跟我们讲解关于审判日的真理，希望你能够准时留意收听。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别错过。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领受或有所启发的话，请来信吧，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给短信给我们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就可以了。现在请接受查克老师为我们的祝福。
现在愿主使你的心在他的爱中，在他的真理当中得到丰盛，并且与他同行，讨他的喜欢。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可能需要对于神的爱与神的感动有一次更大的领悟。愿主透过他在耶稣基督里丰盛的怜悯与慈爱眷顾你。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 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